大家好，我是 Jack。今天的 Jack 叔叔唠叨，我们聊一聊，最近我也不知道算不算是最近比较火的阈值训练法吧。我们这个阈值训练法在之前的节目中也有过介绍啊，就是那本《挪威耐力训练》这本书啊，《挪威耐力》这本书。但是呢，早在几个月前，在跑者日历的群里，好像是四群吧，有人放出了台湾的一对跑步博主。就叫有徒步的频道叫做不停脚，啊，记录了两位参加2025年台北马拉松的训练心得。这两位跑者呢，本来应该就是夫妻吧，一个叫板娘，一个叫做脚大。其中呢，板娘分享了她如何以体感和心率为准，成功在半马的比赛中跑出了80分50秒的个人 PB，实现突破。她的先生吧，就叫脚大。他呢，他反思了从传统的高强度训练向乳酸阈值训练法转型的一个效果。他的整个赛季和备赛周期当中呢，这两位的乳酸阈值强度的训练占比占到了非常的大。这个 YouTube 的链接我也放在 show note 中，大家有机会的话也可以看看，蛮好的，也是蛮好的一个回顾。特别是这个脚大，他是在骑自行车骑的比较多，而且以前的话，他是跑步跑的也是非常多的，强度也非常大。但提升到一个天花板之后，可能也就这样了，也没往上顶。后来改骑车了，但是他这次换回来单阈值训练法之后呢，他是觉得第一方面是不累，后面是觉得自己的确是有长足的进步。虽然说没有跑过一个正式的比赛，但觉得自己跑步能力的确是有提高的。啊，所以这个视频也是蛮有参考意义的。我们这期说啥呢？就是说他们在他们的节目中说到了这本书，红色封面的《挪威单阈值训练法》这本书，目前在亚马逊是有售的电子版，国内应该还没引进吧？这本书蛮有意思的，我也买了过来看了一看，购买链接也放在 show note 中，但是我。在听他们板娘和脚大聊的时候，我在想，哎，他们这个单阈值训练法，我好像这有种这题我会的感觉，我好像听到过，应该就是英格布里格森家族的，哥哥吧，老大还老二，我忘记了，他就是利用了单阈值训练法，帮助他们大哥格里斯多夫啊，实现了他的成绩的跨越式的进步。进步的非常大，他没有用双阈值训练法，用的是单阈值训练法。我可以简单回顾一下他们这个案例。哎，对了，是亨利·英格布里格森，对，亨利，确实是用了单阈值训练法帮助他的大哥克里斯多夫实现了减重25公斤的目标，因为他最早的目标是减重，而不是跑步。体重呢，从93.5公斤降到了67、68左右的样子。而且每天只训练一次，没有用双阈值法，而且是在克里斯多夫在全职工作的情况下，在以家庭生活为重的情况下，在只用了1年多的情况下，而且还在家里装修的情况下，成绩呢从怎么说呢？成绩开始是30分钟都跑不下来，一直1年多时间就跑到了10公里32分左右。32分58秒，我看的记录是半马成绩呢，跑到1小时12分11啊，跑得出了这个成绩，1年多点时间，开始连30分钟都跑不下来。当然，他这个今天我们说的不主题，主角不是他啊。当然，如果有超过10人留言想听他的一个播客访谈，我可以花点时间转成中文，因为他这个播客的原文是挪威语的，我是一点都听不懂，可能用 AI 可以转一转，试试看吧。如果有10个人留言想听他们这期访谈的话，好，我们说回这本《挪威单阈值训练法》这本书我是看了他们那个不停脚这个视频之后，去亚马逊下单的。这本书，但是这本书的源头我找了一下，他说是在2023年6月啊。一个在著名的跑步论坛叫 lastrun.com 上，一个名叫 JMI 的用户发了一个帖子，他帖子标题就是说，如何调整挪威训练法的强度，不是，如何调整挪威训练法的跑量的方法，他有提了这么一个问题，在这个帖子的第9楼，也就是说这本书的作者叫詹姆斯·科普兰。 网名叫 SPOC 出现了，它网名叫 SPOC， 有时候叫 SOPC 48或者84之类的，但开头都是 SPOC。它解答了他的问题，这就是把双阈值训练法改成单阈值，少练一次，那看上去很偷巧的方式嘛。James 呢，曾经是一名专业的纪实赛骑行运动员，在40岁出头的时候呢，转入了业余跑圈，将挪威双阈值训练法进行了重构，并推向了更多的受众群体。他把自己跑步的经历、对跑步训练的思考和实践写成了这本挪威单阈值训练法。书呢，由双阈值训练法的发明者马里乌斯·巴肯做了序言，那这也是对他的一个肯定吧。后面呢，我会用第一人称的口吻说他的经历，怎么说呢，酸甜苦辣都有吧，还有些搞笑和荒谬的一些段子。但务必呢，请大家听到最后，因为呢，任何训练法都不是万能的，在最后阶段会有个补丁，使大家不要对这个训练法过于盲目，或者是说对这个训练法的使用会更有针对性。好，我们现在开始。故事呢，要从2021年疫情刚结束时候说起。那天我和朋友们出去散步，正好看到一场5公里的 park run 的比赛。女朋友在我旁边说了一声，哦，他们跑得好快呀。然后有一阵莫名其妙的逞强，我脱口而出，如果我试一下，大概也能跑这么快吧。这番话引来了嘲笑，因为我一点都不跑步。被激将法刺痛之后，我心想，哼，那我就跑给你们看看吧。几个月后，我买了一双跑鞋，出门跑了2公里。啊，这个感觉糟透了，简直是折磨。我意识到我是一个慢热的人，我需要耐心的培养。坚持了几周，我终于能跑到5公里了，受到了鼓舞，我决定参加那个 park run。但在最后一刻，我弃赛了，我至今仍是我最大的遗憾。为什么我要弃赛呢？为什么我要为了自己能站在起点而羞耻呢？为了替代这个 park run， 我带着那块功能齐全却一窍不通的运动手表，自测了一次5公里。成绩的结果是28分钟。现在我知道了，我真的就是个菜鸟。受挫了之后，我开始认真对待跑步。我买了杰克·丹尼尔斯的书，研究各种各样的训练计划。我的计划很传统：周一休息，周二阈值跑或者是节奏跑，周三轻松跑加冲刺，周四呢轻松跑加一些中等强度的，周五间歇跑，周六轻松跑加冲刺，周日长距离。起初这种方法证明是有效的，再加上新手福利期，收益来得很容易。我能感觉到自己每天都在变强，5公里成绩快速的提高，从28分慢慢的进入到了25分，然后是22分。到了第二年9月，我在 park run 里跑进了19分，最后成绩是18分58秒。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快成奥运选手了。我开始和其他跑者聊鞋子、聊训练的一些细枝末节，我沉迷于这一切。但好景不长，到了年底，我好像碰到了瓶颈，成绩呢不再进步。更糟糕的是，我开始出现了这样的模式：第一周拼命训练，感觉还行；第二周继续训练，感觉的开始有点累了；第三周勉强完成课表，但是呢累成狗；第四周没办法，我实在太累了，只能被迫休息，因为我一点都跑不动了。我就这样陷入了循环，我就像逆流之上的一条鱼，用尽全力游泳，却漂浮在原地不动。明明在努力，成绩却卡在原地；明明想进步，身体却一直在喊停。那么接下来的故事可能会改变你对跑步训练的理解。到了2023年初的某个周六的早晨，也就是我跑步的第三个年头，我参加了一个 park run。 在我拼尽全力喘得就像把肺吐出来的时候，手表显示18分50秒。对于一个普通选手来说，这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成绩了。我弯着腰，双手撑在膝盖上，泪水滴在地上。就在这时，一个穿着绿色紧身衣、戴着滑稽尖帽子的家伙从我身边慢悠悠地跑过了终点线。没错，我被 cos 成爱尔兰矮精灵的人击败了。那一刻，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声音，这他妈的到底是怎么回事？更糟糕的是，我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却不知道怎么解决。 我看过杰克·丹尼尔斯的书，读过马特·菲斯杰拉德的《像大佬一样奔跑》。按照他们的计划训练，每周两次高强度课，阈值加间歇跑，几次轻松跑，再加上一次长距离。当我回顾我的训练负荷的数值，我发现尽管我感觉累得要死，但这个分数和去年夏末差不多。换句话说，我的身体已经适应了这种训练强度，但我无法再往上加量了，因为我已经接近崩溃了。现在呢，有两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困扰着我。第一点，我是不是已经进入了天赋的极限？虽然有可能，但似乎呢，也不太合理。每周训练才5个小时，我就把潜力耗尽了吗？第二点，如果我连当前的训练负荷都恢复不过来，我怎么要持续加量继续进步呢？理论上非常完美，实际上我快崩溃了。我认真考虑过不再跑步了。就在这个时候，命运给了我一次机会。一个老朋友找我咨询，他是骑行教练，想帮助一位客户提高他的场地计时赛成绩。我设计了个基本的田区训练，这个计划呢，是我多年前在骑行时用过的方法。田区是什么呢？简单说，就是一个特定的强度区间，既能建立耐力和提高功率，又能在短时间内恢复。它的强度呢，比轻松跑高一点，但是比阈值低一点。那位客户用这个方法练了几个月，到了春天，他的成绩突飞猛进。这次对话激发了我的领悟，既然骑行计时赛和跑步如此相似，都是以恒定的持续的配速的有氧耐力项目，为什么我不能把这个方法用在跑步上呢？我开始疯狂的搜索资料。在一个极其漫长的 Google 之夜之后呢，我找到了马里乌斯·巴肯，挪威前长跑名将、医学博士。他的网站上有大量关于双阈值训练的著作。更关键的是，我发现了英格布里格森家族，那些统治世界中长跑的挪威人，他们用的就是这种方法。他们的核心理念是在乳酸阈值之下，以高频次中高强度的训练，而不是像传统训练那样每周只做2次累得半死的高强度训练。但有一个问题，巴肯和英格布里格森的训练方法是每周跑10个小时以上，1天2练的人设计的。我每天只能跑1次，每周总共才能跑5个小时。那么我能不能把这套理论降维应用到普通人的身上呢？我决定做一个实验。首先，我需要知道我的乳酸阈值在哪里。我买了乳酸测试仪，那种扎手指测血的设备，然后开始做了乳酸阶梯测试。什么是乳酸阶梯测试呢？简单说，就是分段的跑步，逐步提高每段的跑步速度，每段呢跑5分钟，然后扎手指测一次血乳酸的浓度。比方说像低级轻松跑的配速是530左右的配速，跑完然后测血乳酸值，当时测出来是 1.5， 第二级稍微快一点，5分配再测血乳酸呢是 2.0， 跑到第三段的时候呢再快一点，430配速再测血乳酸是 2.8， 到了第四级的时候我用了4分配再测血，测出来的乳酸浓度是 4.2， 这个时候呢已经开始飙升乳酸了。到了第五级的时候我已经彻底跑不动了。每次测试我都要在路边停下来，掏出那个小仪器扎破手指，挤出一滴血，等待读数。那个场面有多滑稽呢？想象一下，一个大汗淋漓的人在路边弯着腰，拿着针扎自己的手指，再把血滴在一个小仪器上。路人的眼神大概是，这哥们儿不是在嗑药吧？经过几次失败的尝试，有一次是狗在追着我跑，有一次呢，我是忘记了系圈键。我终于完成了一次完整的测试，得出的结论，我的乳酸阈值是在 4.0 左右，这是符合教科书的标准。接下来我开始尝试不同的配速。第一次尝试用 10K 比赛配速跑3分钟间歇，结果乳酸飙升到 4.9， 感受累得要死，结论是太快了，这就是为什么传统训练让我如此疲劳。第二次尝试用 12K 的配速比 10K 慢一点跑3分钟的间歇，结果乳酸约 3.5， 感受充满挑战但可控，结束后呢还想再跑一组。结论我找到了，这就是我的田区。为什么是 12K 配速呢？很多人会有疑问， 我又没跑过 12K 的比赛，怎么知道 12K 的配速是多少？其实不是真的需要跑 12K 的比赛，有个叫 Tim Mann 的美国教练，他20年前就在跑步论坛 Let's Run 上很出名了，做了个配速换算表。原理很简单，如果你知道自己 5K 能跑多快，就能推算出自己 10K、12K、15K 半马、全马的理论配速。比如说 5K 跑20分钟的人， 10K 呢大约能跑42分钟， 12K 大约能跑52分钟，换算成配速，就 12K 的配速是约等于420左右，比这个 10K 配速412慢，但比半马配速430要快。关键是 12K 配速刚好落在累但不会累死的这个区间内。我用这个配速跑了几次测试，发现乳酸稳定在 3.0 到 3.5 之间，刚好在我的阈值 4.0 之下。第三次的尝试用 15K 的配速，更慢的配速跑了，结果乳酸是 2.5， 感受呢是太轻松，刺激不够，所以 12K 正好是一个神奇的甜区。找到了正确的强度后，我重新设计了我的训练周。星期一轻松跑啊，真正的轻松跑。星期二甜区训练八个三分钟，周三还是轻松跑，周四四个六分钟，周五轻松跑，周六三个十分钟，周日轻松长距离跑啊。其中的核心变化是高强度课从两次增加到了三次，但强度降低了，从阈值降为亚阈值。轻松跑呢变成了真正的轻松跑，而不是那种轻松或者是中等强度的混合跑。频次大于单次强度，用小步快跑多频刺激替代了累得半死的大课。一开始呢我的确是有些怀疑的，因为训练感觉太轻松了，我甚至担心是不是自己在退步，但我坚持下来了。六周后我跑了一次5公里测试，成绩是8分30秒，比之前快了20秒。更重要的是，我不再感到持续的疲劳了，我不需要那些被迫的休息周，我可以周复一周的保持训练，我跳出了之前糟糕的那个循环。12周后我又测试了一次，成绩来到了18分05秒，再过了几个月成绩跑到了17分40秒，那个天花板消失了。让我来解释一下背后的科学原理，所有的耐力训练本质上都是在累积训练负荷，是一种量化的你练了多累的一种指标。传统的训练问题在于，虽然单次课的负荷很高，比如阈值跑一次能产生80到100分的负荷，但你一周只能做两次，因为太累了。甜区训练的逻辑是单次课的负荷很低，比方说只要60到70分，但你一周可以做3到4次，总负荷呢是等于单次的负荷乘以频次。举个例子，传统训练呢，比方说像周二的阈值跑是个100分的负荷，周五的间歇跑也是个100分的负荷，再加上一些其他的轻松跑，那总计呢是280分的负荷。但如果转成甜区训练之后，你的每周二、每周四、每周六，那都是一个70分的甜区训练，其他轻松跑同样还是80分的训练，那这样你的累计总的负荷达到了290，因为三次70分嘛，三七二十一，210，再加上80分，总共是290。这样子你的训练负荷比你之前的两次累得要死的强度课的负荷还要多啊，但同时你还能恢复得过来。但关键不是单重的对比，而是一种可持续性。传统训练的280分你只能坚持两到三周，然后必定要减量。甜区训练的290分你可以坚持8周、12周甚至一整年啊，累计的总负荷才是决定你进步的关键。你可能要问，那为什么不直接练阈值呢？那就要讲到乳酸了。乳酸是肌肉在高强度运动时产生的代谢产物，当乳酸堆积速度超过了清除速度时，你会感觉到累，而且需要很长时间的恢复。人体有两个关键的乳酸阈值， LT1 和 LT2。 LT1 呢是乳酸开始轻微上升的点，体感呢就是轻松跑应该在这个强度以下。 LT2 呢是乳酸开始急剧堆积的点，体感就是传统的阈值跑，就是跑在这个强度上。问题是一旦超过了这个点，乳酸会呈指数级的飙升。甜区在哪儿呢？ 刚好在 LTR 之下一点点。想象一条乳酸曲线，横轴是速度，纵轴是乳酸浓度。当以你 10K 速度配速跑的时候，哎，乳酸可能是 4.5 到5左右，那就超过了阈值。当你以 12K 配速跑的时候，乳酸可能是在 3.0 到 3.5， 刚好在阈值之下。这个 3.0 到 3.5 的区域，那就是田区。在这里呢，你的身体产生足够的代谢压力来刺激适应，可以让你变强。同时呢，乳酸还在可控范围之内，能快速的恢复。还有一个关键问题，如果不按比赛配速跑，我怎么能跑得快？答案在于肌肉纤维的招募的机制。人体呢有三种肌肉纤维 ,Type 1是慢肌，耐力型的低功耗 ,Type 2A 是快肌氧化型，既有耐力又有爆发力 ,Type 2X 叫做快肌糖酵解型，纯爆发力但易疲劳。传统的观念认为慢跑练慢肌，快跑练快肌。但研究发现，当你在 LTR 以下的田区训练时，你已经在大规模的招募你的 Type 2A 肌纤维了。这意味着你不用跑得半死进入无氧区，也能训练到快肌纤维，从而变快。这就是为什么田区训练能推高你的地板，让有氧能力的地板抬高，最大速度的天花板自然也就更高了。如果你想尝试这个方法，这里有一个简单的清单，可以让你逐步的进入这个训练法。步骤一，确定你的阈值，不需要扎手指测乳酸，但是同时有两个简单的方法。方法一，看心率，跑一个30分钟的全力的计时赛，最后的20分钟的平均心率基本上约等于你的乳酸阈值心率。保守起见，取这个值的 96% 到 98%， 是心率法。第二个是配速法，跑一个最近的5公里的比赛或者测试，用 VDOT 计算值找到你的 T 配速，那就是你的阈值配速。步骤二，根据你的 5K 成绩呢，你可以查这个表，这表我会放在 show note 中。通过这个表，你可以知道自己3分钟间歇、6分钟间歇和10分钟间歇需要的配速了。核心原则，这些配速应该比你的 10K 配速慢，大约相当于你的 12K 到 15K 的配速。步骤三，就是构建你的训练周，每周三次田区训练加轻松跑加休息。比方说像周二是8个3分钟，周四4个6分钟，周六3个10分钟，组间都是要慢跑2到4分钟左右，其他的日子就轻松跑或者休息。在跑田区训练的时候呢，你要监控自己的心率，第一组应该比你的阈值心率低10到15，最后一组呢应该接近但不超过你的阈值心率。如果超过了阈值心率，那就配速太快了，下一组要放慢一点。最后一个步骤是要给自己6到8周的时间。这个方法呢不是立竿见影的。前几周你可能会觉得练得不够累，甚至怀疑自己在退步，但一定务必请坚持6到8周。你只要持续训练，你就能看到魔法的发生。好了，我是杰克叔叔，我又回来了。刚才就是他那本书的大概的一个故事线吧，从他的怎么说呢，成绩郁郁不得志，无法进步，到找到了突破口，最后跑出了好成绩。跟大家简单说一下，他是40岁开始跑步，跑了3年，到43岁的时候参加了全程马拉松，马拉松跑出的成绩是2小时20分，也就是开始2公里跑不下来，经过3年的左右的训练吧，跑进了2小时20分。的确是又努力又会动脑子的跑步的人。前面那段后面他还有一大段鸡汤被我掐掉了，我想想就不用太读了，大家懂的都懂。好的，后面一半的部分是一个补丁。单阈值训练法的确非常好，但并不是是万能的。首先呢，我们是要肯定这个单阈值训练法的确是非常好的。最早呢是出现在跑步论坛 Let's Run 上流传的，也并不是凭空出现了一个网络的偏方。真正的理论源头就像前面说的是马里乌斯巴肯，也是挪威双阈值训练法的怎么说呢，祖师爷吧。之前我们前几期也说过他的成绩，我查了一下，他挪威前5000米的名将， PB 是3分06秒。同时呢他还是医学博士，他在2000年左右通过自己的训练一支网站系统的阐述过了亚阈值高频训练的理论基础，后来写成了论文。巴克的 核心主张是不要把你的强度骑在阈值线上，要保守一点，向后退一步。是比方说你的乳酸阈值是 4.0， 但是你要后退一点，退到 2.5 到 3.5 左右去训练乳酸。累积总量比单次强度更重要，它是建议将 20% 到 40% 的跑量分配给亚阈值训练。同时呢，必须平衡其他训练元素，并不是只做阈值跑加轻松跑。我就先说两遍吧，虽然也很重要。挪威单阈值训练法的本质是巴坑理论的一个大众的简化版，为每周训练5到6小时的业余跑者量身定制的。这个方法真正的优势是啥呢？第一点是快速提高你的高端的有氧能力。在你的基础期，这个方法就像超级的增压器，只要花6到8周的时间，可以显著提高你的乳酸阈值，让你进入足够好的一个状态，训练可以吃下后面的课表。第二点呢，是降低过度训练的风险。相比传统的每周两次地域式的间歇，那单次的训练强度呢更可控，恢复的同时也更快，可持续性更强。对于耐力训练，可持续性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并不是你把几堂大课吃下来就觉得真的能变强，只有持续的跑下去才是能真的变强。同时呢，它这个方法非常适合恢复能力有限的业余跑者，我们的恢复可能并不能像像专业跑者那样做得这么好，有这么长的时间睡觉，有专业的理疗师、按摩师可以帮你恢复，我们都没有这些的，只能自力更生了。这样子你的训练压力不大，那你的恢复也更加简单一点啊，没这么多的压力。第三点呢，是累积更多的有效训练量，通过呢一些高频次的刺激策略，你的每周的总负荷可能会更高，但是呢你的疲劳感会更低，这就避免了那个恶性的循环，就像前面说的三周训练必须强制一周休息啊，当然呢合理的训练法的确是三周训练一周休息，但你用了这种用他说的那个种训练方法呢，你可以持续的训练下去，因为你不觉得累，跑完就好了。但这个我觉得这点是有待商榷的，每三周四周跑完的确是需要一周时间进行调整的。但这个方法呢也并不是万能的，它有些盲区啊，我们把这盲区也简单介绍一下。它的盲区第一点，会压制你的无氧容量。这个是从 Stephen Magnus 的一个理论过来的。他反复强调了核心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个很重要，无氧容量。因为有氧系统呢和无氧系统就像跷跷板一样的。就是你过度强化了一端，那另外一端就会削弱。亚阈值训练也并非是万能的。对于需要爆发力的项目，比方说800米、1500米、5K, 这种过度依赖会成为一种致命的弱点。有氧对无氧的平衡呢，过度强化有氧系统会压制无氧容量。这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呢？如果我们只是为了马拉松来训练，那这样子影响会相对比较小一点。如果你的训练是冲着5公里或更短的距离，那你的无氧容量的下降会让你的最后冲刺的时候腿软。如果你练的是800米或1500米，那这个方法呢就不可用，不可用这种单阈值的训练法，只练单阈值。第二个盲区是乳酸阈值呢并不是唯一限制跑步进步的因素。再读一遍吧。乳酸阈值呢不是唯一限制跑步进步的因素。决定跑步表现的生理指标，除了乳酸阈值之外，还有大家耳熟能详的最大摄氧量，还有跑步经济性，还有一个最近可能我不知道是不是提的比较多的一种训练一个因素吧，叫身体的抗逆能力，就是身体呢受到外部干扰或应激，这个时候呢还是能维持自身的结构和运转，不受轻易的崩溃啊。最后一个呢是速度储备，是指冲刺速度和巡航速度之间的差别，就是你的比方说你 3K 5K 的速度和你的全马的速度之间的一个差异，叫速度储备。总共有这些因素限制你的跑步的发展。巴肯呢也曾明确的提出，要提升跑步经济性，你必须跑得更快，这需要在大量的亚阈值训练基础上额外加入快速的一些间歇跑。对于我们业余跑者，好消息是我们在各项指标上都有很大的进步提升空间，所以单独强化阈值也能看到明显的进步， 但到了某个阶段，这个木桶的每块板的长度都会进行变化，这个时候你要补上其他的短板啊，也就是说，比方说你一直跑一直，但是你的速度的上限可能就不够了。这个时候，如果你把你的速度短板补上去，那你就会把其他的几块板也同时提高。因为我们补板的时候并不是只补一块，你补 A 板的时候，那 B 板同时也会悄悄的上升一丢丢。但是另外一个极端的板是不会补的，比方说你有氧和无氧之间，有氧练多了无氧会下降，无氧练多了有氧会下降，这个跷跷板效应嘛。好的，第三个盲区就是永远停留在基础期是非常危险的。为什么呢？因为单阈值训练法是非常适合基础期的训练，但不能成为我们唯一的训练模式。我们还要为了我们的比赛目标进行比赛的专项训练。以马拉松为例啊，峰值是半马状态，不等于峰值是全马的状态，因为大量的亚阈值的训练就快于马拉松配速嘛，会让我们无法充分得到以下的三个发展。第一个，糖原的节约能力。糖原的节约能力是要通过大量的HIIT 间歇跑，还有我们的 LSD 长距离跑进行训练的。还有就是是脂肪燃烧的效率，这个是要通过轻松跑和长距离跑 LSD 来锻炼的。还有一个是没有办法发展的，就是我们的马拉松的专项耐力，就是我们的 M 配速，马拉松配速跑啊。所以说我光练阈值是练不到这三个能力的。像意大利著名教练卡诺瓦的也是建议是，他说是准备马拉松时呢，一定要在 LT1 附近累积大量的训练量，也就是低乳酸阈值，要在这个附近累积大量的训练量，而不是一直推高阈值。以我们的5公里为例啊，在某个阶段我们需要加入5公里的配速间歇跑来发展专项的耐力。我们呢需要让身体在生理和神经肌肉层面都要连接到我们的目标配速上。同样马拉松也是一样的啊，也是要专项耐力进行训练。好，我们再给这个训练法打一个补丁。前面说了一些为什么，我们把补丁给打上。像 Stephen Magnus 他有一些建议，比方说他建议每周要加一次跑步训练，跑步的冲刺训练，是慢慢的提速到坡顶是最大速度的一种跑步训练，或者呢每周跑一次200米的节奏跑，但是这个节奏跑不是很慢，只是200米的快速的节奏跑。这个200米怎么跑呢？这个速度呢是要比你1英里的配速略快一点点啊，时间的恢复会比较长，慢跑200米之后然后站立90秒啊，这90秒一定要站立，不要慢跑也不要动吧。它的目的呢不是制造疲劳，而是维持一种快速跑的节奏感，让你身体不要忘记快跑是什么样的感觉啊。这个方法呢可以维持你的无氧的容量，改善了你的跑步经济性，同时呢保持快肌纤维的招募能力。巴肯博士本身就建议每10到14天做一次真正的速度训练，也就是30到150米的全速冲刺，长时间的休息，并不是说啊、哦，我这个间歇时间短，我休息时间短，马上再冲下一组，没必要。这个当中的休息时间必须长啊，停下来不能跑的那种休息。好的，第二个补丁，改进第二，在适当的时机转向风化训练。比方说我们训练周期有一个怎么说呢，16周的一个训练计划吧。比方说像第一阶段可能8到12周是一个基础期，8到12周每周呢可以跑2到3次亚阈值训练，一次呢坡道冲刺，或者是我们刚刚说的节奏跑200米，其他时间做些真正的轻松跑，这是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呢可能需要6到8周是一个专项期，这时候呢每周保留1到2次亚阈值的训练，同时加入你的专项性的训练。比方说如果你的目标是 5K, 那就跑些 5K 配速的间歇，如果是 10K 呢就跑些 10K 的长间歇，如果是半马和全马为目标，那就是跑一些目标配速的节奏跑啊，比方说2个 5K 3个 10K 马配或者是你的半马配，取决于你的目标。而然后就是喜闻乐见的第三个阶段，也就是减量期。减量期呢可以根据你的训练周期来安排，一般来说是2到3周， 这个时候呢，是保持强度，大幅降低训练量，让身体充分的恢复和超量恢复。这是一个周期的更迭吧。然后第三个补丁就是不要痴迷于关键课，也就是质量课，或者我们说的速度课，或者我们说的大课，或者说就是每周三变强那节课，不要痴迷于这节课啊。像 Stephen Magnus 指出很多人的误区，认为关键课是必须要跑到精疲力竭的啊，这不是这样子的，其实不然。你可以用温和的间歇来获得类似的效果，比方说像短间歇，大量的短距离，200米到400米，或者是15秒到30秒啊，来控制配速，充分的恢复。比方说还有一些，比方说调整过的800米的重复跑，以目标配速但不是全力，组间充分恢复。哎，前面说的短间歇，组间也是充分恢复，都要充分恢复。还有一些就是中等强度的最大摄氧量训练，也是不必每次跑到吐，没有必要啊，不要跑到吐。核心理念是刺激要适应，而不是破坏身体。这里可以我多说两句吧。很多同学拿到课表之后，比方说他今天的间歇课是，比方说像10个400米，比方说每组要跑到四分配啊，四分配的400米，这个目的呢，应该是你让刺激你的最大摄氧量，提高你的跑步经济性。但是呢，那天可能下雨，或者是你的状态不佳，或者是你鞋子穿错了，你跑不到四分配，或者是你跑到四分配已经非常非常难受了。其实这个时候可能跑到一个410或405的配速才能达到相应的刺激，同时也不给身体太大的负担，你这时候其实就是可以退让一步，跑405或410，那你这时候的训练效果是一样的。我们看的是训练效果，而不是看你的训练配速。配速不等于你的训练效果，因为课表是死的，人是活的，这的确是真的是这么一句话啊。课表上的配速你不要痴迷于一定要100%的完成，而是要知道这节课是在练什么。你只要练到那个效果了，你配速不达标也是 OK 的。特别是比方说像在跑步机上跑，那配速完全不准，但你只能找到那个最佳的一个生理适应，你得到了这个生理适应，你就是练到了这节课啊。不要因为配速没跑到而沮丧。还有就是现在天气马上就要热起来了啊，天热的情况下，你的配速一定要根据气温进行调节调整。这个点的话，我好像在之前的关于马拉松和间歇跑的问题，还有一节好像专门说过，就是夏天该用什么样的配速奔跑，大家可以往前翻一翻，有那期，大家有兴趣可以再听一听啊。气温、湿度、海拔都是影响你的配速的，不要因为啊，你没有跑到课表配速而沮丧，有可能你跑慢反而是对的。好，我们再用 Stephen Magnus 的一个原则，或者说是他的一个核心的建议来收一个尾，就是说没有任何训练系统是完美的，如果你只依赖于一种系统，你最终会失败。最好的教练不会说我只用杰克丹尼尔斯的方法，或者是说我只用 Canova 的系统，或者说我只用挪威单阈制训练法啊，他们会问这个运动员在这个时刻需要些什么。挪威单阈制训练法呢，也只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一个工具，它只是工具箱中的一把锤子，而不是整个工具箱。好，最后的最后，我想说一下，前面说的这故事是真实的啊，的确是非常非常鼓舞人心的，特别是对于40岁以上的中年人来说，用某些训练法通过改善你的训练压力和你的恢复能力，的确是能得到一定的提高。但我们还是要记住第一点，这不是一把万能钥匙，它只是一个阶段性的工具。如果你在基础期，或者是说你在复跑期，你可以使用这么一个工具快速的提高或者是进入更好的状态。第二点呢，我们的身体呢是会适应的，到了某个点我们就需要改变相应的刺激，因为刺激雷同身体会麻木的啊。第三点，平衡比极端更重要，不要为了多做亚阈制训练而放弃其他的训练元素，该练的还是要练啊。每10到14天要做一次真正的速度训练啊，这是双阈制训练法的发明人说的哦。第四点，要倾听自己的身体， 如果5公里成绩提高了，但1500米变慢了，哎，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调整了。最后一点要说，训练的艺术在于知道何时用哪一个工具，而不是迷信某一个工具，对着一个工具一直薅下去。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祝大家训练顺利，突破自我。